给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十三章。好，我们说罗马书的后半部，就是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很大的那些信仰的分歧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的定案，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的基督徒，大家都在基督里头合一，共同引于耶稣基督，都共同在基督里头来建立生命。那当来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其实如果延续十二章所讲的一个线上的生命，属基督的生命，是要建立一个和好，就是特别上个礼拜有一个感动，无论在星期五的小组礼拜天主日的信息，都特别提到十二章十八节那个倘若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和好的生命。这个和好的生命对当时的背景来说，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教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背景文化，以至于他们要竭力的去和睦。那为什么是尽力和睦，而且是倘若能行？因为如果对方不愿意，你很不容易，可是你还是要从一个主动的。那么当中讲到最后，就是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什么叫做以善胜恶呢？那继续讲下来的时候，就来到了十三章的第一节，就说到这个有关权柄的问题，那有关掌权做官的问题。其实当保罗写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的背景其实是蛮清楚的，他不是在指着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你的校园里头，他指的是国家，他指的是政府。虽然是指着国家跟政府，但从国家跟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头做了一个对的人，那我们在小的环境，就是无论你在职场上、在家庭中，那你就也有可能就是能够往同一个方向。在大的事情上你已经做对了，在小的事情上你就也可以是做好。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整个经文的背景所描述所形容的是指着国家的那个政府，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当他讲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这个如果放在国家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就很清楚很明显那个如果你要违抗政府吗？你要起来反对吗？那背后或者是结局恐怕会蛮悲惨的是自取刑罚。那当保罗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整个罗马政府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罗马帝国或者罗马政府，我们可以理解或者说可以从各个层面上面的一个的意思跟理解，就是他对基本上对神有一个不敬，对神的百姓犹太人有一个完全的不公，那么对基督徒哇完全也是带着一种是比较羞辱性的，是反对的。那么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政府如果从宗教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他们其实这个政府其实是蛮反信仰的，从一个角度。而且如果我们在了解它的背后的一个文化背景的话，罗马皇帝15个皇帝当中有14个是搞同性恋的，所以意思说在道德上其实他们也违背真理的，他们也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在很多的这些人伦的道德的这些事情上。那么虽然说不是一个理想的政府如果我们从客观的理想的角度他应该是很公平啊，很爱护啊，他很尊重啊，他是很有品行啊，很有榜样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就这个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政府如果不是的话，反观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这个政府应该不是一个理想的政府。可是尽管不是一个理想的政府，今天在这个环境底下的基督徒 在这个环境底下的属神的儿女，你是怎么表达呢？你就起来抗议，你就起来造反，你就起来攻击，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很显然不是的。而且包括如果不是这样子，不然私下评论也好吧，就私下评论，哎，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如果有选举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应该啊里头要搞这些所谓的啊反叛啊之类的哦，来推翻这个政府。啊，感觉上应当是这个样子，可是看起来保罗的想法、保罗的提醒和教导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保罗就带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反对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什么？你就越了权，你在做一个审判官，你来判断这个好那个不好。那当你判断的时候，其实你也就判断了神啊，为什么你会让这个人来当官，神为什么你会让这个政府来掌权。可见神你都做得不好吧，啊，神你都没眼嘛。如果你是有眼可以看的，你难道看不到你的百姓受委屈吗？被欺压吗？那为什么你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来伸冤呢？那如果你回过之前保罗所讲的，以善胜恶，你不要为恶所胜，你要寻求和睦。所以你发现到原来很长，神许可一个大环境或者一个事情的发生，背后真的有一个更大的功课，是神要我们去明白去学的，而不是扮演好像比神更大的来执行管教，以至于要来伸张正义。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全大环境里头先要我们学做对。所以今天第一到第九节的这一段，权柄是神所立的。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权柄是神所立的。那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两个点可以思想。第一，就是权柄是与你有益。从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提到了权柄是与你有益。所以当中他在讲的又继续套用同一个背景例子，就是讲到做官的，讲到罗马的皇帝，讲到罗马的政府，讲到罗马做官的这些有权柄的。那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即是说在一个国家里头，哪怕是一个看起来不是太过公平公义或者是非常慈爱非常慈祥，那我们看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我想北韩的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这个领导人他是很有个性而且是很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他，不过我想大家都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但是对这个国的百姓来说，当中也有基督徒，若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应该怎么回应呢？那我想如果读罗马书的时候，大概他们就会明白应当怎么回应，而不是像在酝酿一个暴动哦，来对付政府、刺杀政府，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整个书信当中提醒人都是关乎生命，你要有一个对的生命。里头谈到政府，可是他不再讲政治，他在讲生命。所以就是当讲生命的时候，这边讲到做官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对的生命，我们有一个良善的生命因为基督因为神的爱有了这一份的良善，那所以我们就应当做我们应当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社会的文化背景是比较多那种所谓的民主，或者是在民主的当中我有一些思想跟这个政府的想法不同，那我就起来抗议，我就带动抗议。那当然这个文化感谢神在新加坡没有或者说不允许这样的文化，那以至于新加坡就在政治上的治安相对的就很平稳哦。但是我们知道在周边国家有这一类的声浪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国家的政治的动荡的情况也就会更加的明显。那如果回到做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当中说到你只要做好你应当做的，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在基督里头。那么对整个政府来说，对整个政权来说， 原来背后是神许可，当神许可的时候，他们原来基本上哪一个政府，你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我们在社会的角度来看，看到他们也很强暴啊，或者他们也很暴力啊，可是他们的暴力不是对自己的百姓来施加暴力，在这制度底下不顺服的人当然会在其中受委屈啊，受苦啊，这个是难免的。可是如果你回到个人的生命，个人做对的时候，其实当中是还是所谓在这个环境底下是被保护的。那么所以真理的原则就是一切的权柄都出于神。当然如果你把这个观念应用下来的时候应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无论在任何的组织里头都有一个权柄。那既然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这个权柄是良善的也好不是良善的也好，在这个权柄底下，其实我们就被放在一个你怎么去活出基督的一个环境里，一个被保护，一个非常慈爱的一个上司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底下，你说我很自然啊，我都过得很好啊，可是你的好也未必就能够彰显基督，因为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比你更好，你以为你很好吗？你也慈善吗？他做的慈善比你更多，比你更大，那所以你要怎么比呢？也不是的。所以你看很多时候神为什么会许可让人被放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正因为黑暗的地方需要光，而我们是基督的光，所以神会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或者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所以很显然就让我们去显出我们是不是活出基督的生命。那么所以第一个小点讲到权柄是因你有益，所以当我们一明白的时候，我们又联想到罗马书8:28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最终就得了益处。那么第二个顺服的就是第二个在这一段里头讲到权柄是神所设立，权柄神所设立，第一是与我们有益，第二是让我们学习顺服跟守法。顺服跟守法，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政府，他是一个好的上司，他是一个好的主管，当然你顺服很容易嘛。可是偏偏当他不是的时候，你要学顺服，那个就是一个生命的突破，那就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从第5节到第7节那边，其实在讲这的都是有关顺服守法啊，当中特别举了纳税的这个例子。那对当时罗马政府来说，那个纳税的制度是不公平的。那不公平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税收的制度背后有一个文化背景，就是税吏是可以用投标的方式得到这个官职的。就是说，政府要在这个城门口，或者要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海关，或者设立一个纳税的，那么谁想要来当这个官呢？好，投标啊，价高者得。所以当某某人标到了这个官位的时候，那我就做了这里的官，那我要怎么纳税呢？我在海关那里我就有这个权柄，这个人过来我看看他的东西，好，这个要收你多少钱啊？这个要收多少钱，变成他有这个权柄，而他只要把收的把一部分是要归还给政府，但是其他的他就收了。所以就像那个撒该那个税吏这样子，他过去怎么讹诈人啊？所以他为什么后来悔改之后，他会说我要4倍的还给人，就是因为他过去不晓得多少倍的收取了别人的，所以当下他悔改之后，他觉得他要加倍的来偿还。所以你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其实是不公平的。既然是不公平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还要守呢？守法的事情，纳税的事情，显然保罗是认同这个观念。我们被这个政府所谓的保护，无论他用什么方法保护我们，无论他保护我们多少，可是我们在这个政府底下，活在这个遮盖底下，这个遮盖有一个标准要我们归还的，我们就要归还。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在纳税的事情上，耶稣自己也是纳税，所以很显然耶稣并没有在背后或者说提出你看啊，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这个制度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要 向父祷告，摧毁这个制度，改变这个政策。耶稣没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在所有的事情上，很常神要我们反省的是生命。看到生命要做对，所以奉公守法，该纳税就纳税。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在一个制度底下，我们学会顺服。可是当我们来到有份参与这个制度的讨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表达看法，跟我们在真理当中来提出这个概念。所以我就觉得，当新加坡政府有好一些基督徒的官员，他们有真理的这个基础跟标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所以当整个国家的政策要提出可以不可以这样，可以不可以那样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高的道德标准在其中来制定，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大段一到九节，说到权柄是神所设立。然后第八到第十节这一段可以是另外一个段落，就看到在这个政府或者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底下，那我们要怎么过生活呢？所以来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就说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好，继续下来的时候所说的很多律法说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可是这一切都包含在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保罗在这边又总结了，或者说又延伸了耶稣所回答的，有人问耶稣说律法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那耶稣就说到的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爱神，爱人，爱人到什么地步，爱人如己，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包括仇敌，就是爱的好像自己。所以就看到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真爱就完成了律法。那我也怎么讲，很惊讶，我忘记了十三章的内容是什么，直到今天一读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十三章的内容总结了上个礼拜五我们的小组里头有一些的分享我也就看到一个有关律法的一个总纲的这个信念，这个思想就是爱。那么在礼拜天的分享当中也提到这个观念，但是没想到原来在十三章才是带出了这一个所谓的律法的总纲，带出这个地方就是爱，真爱就完成了神的律法。那如果说神的诫命的总纲就是爱，我就回到上个礼拜五礼拜天在思想的一个观念，就是爱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那么爱的关键因素又是因为关系，所以因为关系才能够让这个爱活出来爱怎么样能够展现，就是因为关系有一份关系才有了这个爱。那关系又有一个次序，那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那么先爱神，先有对神的从神领受爱，对神回应爱，那你就看到这份爱就能够用在人的身上，就能够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这一种可以给出去。当你给出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原来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是有爱的。所以今天如果人是抱着一种以自己为标准，自己的标准当然就是会我满足我才会流露，如果我不满足的时候，我不但我不能给爱，我给的是仇恨，我给的是苦毒。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当人跟神接上了，所以我们一生的功课其实都在学这两样，爱神爱人，爱神爱人。爱神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源头，爱人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人生，我们的互动都是关乎到人。所以就我那天就感受到有两句话的一个思想，就是关系对了就有幸福快就有快乐幸福，关系酸了就有悔恨苦毒。所以幸福或者苦毒其实都在乎关系是不是对。所以今天一个人可以 很有钱，一个人可以很有名利，可以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可是如果那个关系不对，你会发现再有钱还是辛苦的，还是里面是苦毒的，还不是幸福的。可是当一个人无论他多么有限，经济有限，身份有限，学历有限，可能一样的事情都很不足，可是当他跟人的关系对了，你会发现他可以很快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在都市的生活，很常我们很多的标准，很多的追求，可是追求没完的，因为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幸福嘛，目标是快乐。所以为了要幸福，我们要读多一点书，为了幸福我们要赚多一点钱，为了幸福我们要更努力，为了幸福我们要更追求，结果你会发现关系却忽略了，最后发现那一个关系的忽略就带来的不是快乐。可是现在我们相反看到有一些生活得很简单，可是那个关系一直都在，所以那个感受却是幸福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段经文来到整个律法的总纲，其实就是爱。那么如果再加上十一节到十四节最后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当中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再者十一节，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OK， 好，这个地方还来到十四节，披戴基督等等。那我发现这句话也在反映我礼拜天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要给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脱去那个旧人，然后披上基督，披上义袍的那一个行动。那么又在讲到说，整个罗马书讲的救恩，讲的信仰里头，给我们更具体清楚的看到，救恩不是一个点而已，就是我得救 OK 我就得救了，永远得救了，不是，是一个过程。而当保罗讲这番话的时候，从十一节你就看到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啊！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的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初信我得救了，现在我得救了，来到这个时候我得救了，可是这个得救比以前更近了，更近什么？更接近那一个完全得救。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进程，可是越是靠近的时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你就会看到更多这些所谓的暧昧的行为这些面对的考验能不能够继续脱去，而能够继续披戴基督，不按照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面对的一个考验。所以得救的时间比初信更近，就看到一个救恩的一个进程，进入更成熟更熟练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你看到是选择改变，按照真理来生活。如果我们选择不变，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那你会看到结局是什么？听神蒙福就幸福，不听受苦就辛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论，是从旧约来到新约，来到保罗的书信，其实都在讲着同样的一个真理，就是听神，按照神的标准，而不是按照人。所以这整个今天这一章我觉得从这一章的背景来说，整个主题我就把它定为做好公民，是做好公民。当你是做好公民的时候，你在人看得见看不见的这整个大环境，你都做一个好公民。当然你作为一个在公司的职员，你作为一个在家庭里面的成员，你同样的也就要做一个合乎神真理的一个好的人，一个有真理的人。那有真理的生命，那这是整个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大方向，然后就是活在基督的爱中，来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那这个路就是一路让我们更加的贴近我们将来永恒的那个得救，这个救恩的门。好，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